继续回到创世纪第31章的1到21节今天我们要分享雅各的回归或者雅各的归回。请大家翻到创世纪31章的1到21节。和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对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施慈改了我的工价，然而上帝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匠，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上帝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上帝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上帝，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上帝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上帝所吩咐你的，只管去行吧。雅各起来，连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丹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去。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加列山基列山行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雅各带领全家包括妻子包括儿女要回到迦南地从亚兰回到迦南大概有300英里大概500多公里的距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学习雅各全家的回归或者是归回。弟兄姊妹，这个回归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我们看到香港回归很重要。澳门回归很重要。台湾能否回归，或者我们中国本身需要回归到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回归马克思吗？回归马克思是斯大林的马克思，列宁的马克思，是晚年的马克思，还是青年的马克思？那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思想在晚年和青年时期也是很不相同的。还是我们真的是回到就像现在中国大陆在全世界引发热议的，在美国在欧洲建孔子学院。那怎么一个无神论的革命的政党，你原来是砸烂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庙的，你怎么开始建孔子学院了呢？那匪夷所思。 就说明我们现在要从马克思回归我们山东的孔老二，当然是孔子。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啊，经常涉及到一个回归的问题啊，回归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啊，就像很多中国人哇，是否是我们要叶落啊归根啊，是否回到山东啊，是否回到太原啊，是否回到啊哪儿哪儿，或者是哪儿是我们的家乡呢？哪儿是我们的生命根本呢？哪儿是我们的啊栖息之地呢？啊，说这些方面，说弟兄姊妹啊，你一生结婚生子啊，积攒钱财啊，辛辛苦苦，你到底能在哪儿找到你回家的什么哎感觉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从雅各全家的回归啊，也思想我们个人啊，思想我们家庭啊，到底我们的归属是什么啊，到底我们的家园何在啊。在诗篇九十篇啊，第一节经文就讲的是，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就上帝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家园啊，是我们世世代代人生的什么哎归属。所以在2020年岁末啊 ,2021 年啊即将到来，在这辞旧迎新啊岁末年初啊承先启后啊急往开来之际啊，让我们特别的思考雅各全家的回归啊，是我们的国家回归立国的根本中国啊，是美国啊，现在美国大选啊，到底花落谁家啊，到底总统是谁，到现在啊，我们应当总体上还在哪一家，还是举棋什么未定啊，当然能不能定下来，是否已经定下来啊，媒体说已经确定了啊，民主党说已经确定了，那川普说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到底花落谁家啊。所以说啊，为什么美国大选啊是这样重要啊，这样争议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凶险啊，是人命什么关天啊，不知道要死人要死多少人，那就是涉及到一个美国路线的问题啊，美国到底是回到清教徒的传统呢，以基督教立国呢，还是另外一条路线，美国有基督教国家变成弃基督教国家，由弃基督教国家变成敌基督教国家，什么意思呢？啊，基督教国家当然一开始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啊，这个弃基督教国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基督教在美国中占的国教的主流的正统的地位给它消解掉，啊，要使美国从基督教立国变成多元主义，变成世俗主义。啊，变成相对主义，要从美国总统按照圣经宣誓变成可以按着古兰经宣誓，可以按着转法轮宣誓啊，可以按着毛泽东选集宣誓啊。你要知道美国之争这是一个路线之争，是个大是大非，涉及到啊美国的走向，涉及到全世界的什么哎走向的。所以美国会不会从一个基督教国家啊，变成一个去基督教的国家，啊，从去基督教国家最后伊斯兰，或者是社会主义，啊，或者是法轮功啊，弟兄姊妹，为什么王牧师讲法轮功呢？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徒在美国也很不争气的，啊，美国的基督徒也没有一个显赫的媒体，啊，在这次总统大选之争中啊，得分最高的是法轮功的媒体，那我们基督徒啊，竟然。没有一个好的媒体，丢人不丢人啊？当然丢人啊！啊，为什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你就知道啊，各种各样的争议呢？啊，都是天主教的，啊，都是犹太教的，啊，都是自由主义者的，啊，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新教就塑造不出一个法官来呢？就塑造不出一个好的媒体来呢？啊，因为我们现在基督徒啊，信耶稣升天堂啊，根本不关心文化，根本不关心政治的。啊，我在网络上，在 Facebook 上稍微转几篇文章，啊，有的基督徒就攻击啊， 王志勇，我们现在不能够称他为牧师了，啊，也不能够称他为弟兄了，我们最多比较礼貌的称他为王志勇先生，因为王志勇先生把这个川普当作基督，当作弥赛亚了。我说你这不是胡扯吗？那我们美国是选个总统，不是选弥赛亚，不是选基督的，啊，但是你要知道，啊，这就是啊教会的现状。好，我们祷告，啊，求主使我们真正的啊回归。啊，回归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回归上帝本身。祷告，天父上帝，在你卑微的仆人啊，分享雅各全家的回归，他要从亚兰地，要回到迦南地，要回到他你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地。主啊，也求你开我们弟兄姊妹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你所赐给的应许之地是什么，啊，使我们知道你所赐给的根本是什么，啊，我们如何三十而立，我们如何立人，如何立家，啊，如何立国，主啊，都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啊，你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啊，到溪水边。啊，你是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灵引导我们走一路。主，我们就切切的呼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不要让我们做糊涂人，不要让我们做基督徒，做糊涂徒。啊，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主，求你向我们施恩，啊，求你使我们回归，啊，就像南地的河水伏流。主，因为你是沙漠开江河，啊，你是旷野啊开出啊玫瑰花，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就切切的把我们自己，把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把我们听讲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甚至是我们中国大陆，啊，美洲大陆，主，全地都是你的，你是全地的大君王，主，愿你的荣耀彰显。愿你的国度建立，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心中，行在中国，行在美国，行在香港，行在台湾，行在全世界，因为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继续分享啊律法书。弟兄姊妹，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啊对律法书的分享啊，我相信是有上帝特别的美意啊，上帝特别的祝福啊。今天你找到任何一个教会啊，你找到任何一个聚会点，任何一个牧师啊，真正的分享律法书的啊，真正的把神的律法视为神的律法啊，视为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啊，视为神的律法都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视为天地都会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瓦都不会废去。这样真正严肃的看待神的律法的人，牧师和教会是少之什么又少。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丧失了治理全地的标准啊，我们丧失了复兴全地的蓝图啊，我们丧失了立人立家立国的意向啊，我们完完全全被这个民间宗教洗脑了啊，我们成为红袖全时的基督徒啊，信耶稣啊，升天堂啊，当然啊，也建我们的太平天国啊，那就和皇帝啊和帝国啊一样的啊。请大家在进入这个律法书之前啊，我们从一件经文啊看到教会存在的问题，请大家翻到何西阿书。那中国教会的问题何在啊？美国教会的问题何在啊？让我们回到圣经啊，在神的话中啊，我们能够得见我们自身的问题。啊，回到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第四章的啊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说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上帝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啊，甚至我们看到第七节讲啊，祭祀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什么羞辱啊，牧师越发增加，啊，教会越发增加， 啊，然后上帝就越被得罪，越被什么藐视的。那为什么教会惨到这种情况呢？那我们看到第六节，我就给大家总结啊，何西阿时期的教会啊，包括当今的教会存在的问题，人心中存在的问题，一个是反智主义，不要知识啊，不要知识，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啊，第二个不要律法，哎，我是随心所欲啊，我是效法基督啊，我是随着圣灵的感动走啊，上帝又让我做了一个梦啊，所以说不要标准，不要规矩。那我们常识也告诉我们，没有标准，没有规矩，成什么方圆的啊？但是弟兄姊妹啊，何西阿的时代啊，教会就开始有两大毒瘤啊，一个是反智主义啊，一个是反律主义。我常常跟大家讲，反智主义使得基督徒变得啊傻兮兮的啊，反律主义你没有王法，没有章法啊，使得基督徒变得怪兮兮的啊，你越傻兮兮的啊，怪兮兮的。你怎么能够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下明光照耀呢？啊，比如说有的人讲，哎呀，基督徒不要谈政治，你知道什么叫政治？你知道托克维尔他在讲啊，论美国的民主的时候，他就讲美国的教会就是最大的政治组织。啊，美国教会的传道人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传播者。啊，你就知道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讲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什么意思？上帝是全地的主权者。啊，这句话就解决什么问题？那犹太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犹太人你凭什么进入迦南地？你凭什么把迦南人灭绝？那你白人清教徒为什么到美国来呀？啊，美国也许是印第安人的啊，印第安人也许是从白令海峡从中国大陆到美洲来的，那也许整个美洲大地过去就是中国人的，那现在中国人派遣解放军到美国，把美国收回来啊，重新变成中国，也许就认祖归宗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印第安人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哇，这没完没了了。所以说不管人怎么讲啊，所以上帝漠视摩西，在这个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前，凭什么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上帝漠视摩西。你写下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不是犹太人的，地也不是迦南人的，地不是中国人的，不是印第安人的，不是白人的，不是黑人的，地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上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上帝要从谁拿走就从谁拿走，这就是合法性，这就是正当性。所以说创世纪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解决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解决了政权的正当性问题。当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啊？为什么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那我们不是政教合一，也不是政教分离啊，政治是政治的角度，宗教有宗教的角度，经济有经济的角度，人既是政治的人，人也是宗教的人，人也是经济的人。就像我在给大家写的这个基督教文明论中讲到，人人都有认知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哲学的，我们每个人都想得到智慧啊，都想朝闻道夕死可以。第二个方面，每个人都有宗教啊，啊，那习近平先生也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死了还见马克思呢，你死了见马克思干什么？马克思死了就归于尘土了，你见他干什么？马克思在哪里呢？那为什么死了去见马克思啊？那就说明他有这个，他相信灵魂不灭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看到不知不觉人有宗教信仰啊，人都有道德信仰啊，人都有这个政治信仰啊，我们的文化，什么叫文化呢？文化啊，这个上帝造一匹马啊，我们在包头，那你驯马啊，让马这个马又来人来骑，这就是文化啊。上帝造马，这就是大自然，人驯马，这就是文化啊。骑着马去干好事，这叫文明啊，骑着马去杀人，这就叫野蛮。所以这些方面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再次回到律法书啊，确确实实 啊，耶稣基督一再强调，啊，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而且耶稣基督讲，啊，凡遵行这些诫命，又教训别人遵行的，他在上帝的国度中是大的。啊，自己不遵行，也教训别人不遵行，这人是假先知，这人是可咒什么可诅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信上帝啊，信耶稣基督啊，一定要回到圣经本身的什么哎教训。请大家继续回到创世纪啊31章第1节到21节。啊，这段经文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啊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啊，1节到3节啊，雅各啊观察，雅各领受上帝的指示要回归。第二个4节，雅各打发人把拉结和利亚叫来啊，然后这个和他们商量啊，一直到16节，那雅各和啊开家庭会议。第三个啊，17节到21节啊，雅各起来啊，雅各带全家出走离开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创世纪31章1到21节啊，就分为这三段啊，雅各决定回归，雅各召开家庭会议，雅各带领全家起行啊。然后我们就一节节来看。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你首先回到30章第43节，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那弟兄姊妹，我常常跟大家讲，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容易的。你要是失败了，啊，你要是贫穷，那就会有人藐视你，看不起你。啊，你如果是发达了，你也不要觉得我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你发达了，人家会嫉妒你，啊，人家会攻击你，啊，人家会把你灭杀人什么灭口啊，也杀人抢夺财物的。啊，所以说不管我们处贫穷处富足，我们都要做智慧人啊，都要警醒什么哎谨守。所以你就看到雅各在这里是发达的，但是发达带来的问题是什么，你先看。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啊，拉班不是一个儿子，这些儿子也长大了。雅各把我们父亲的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到这一切的荣耀。那弟兄姊妹就看到啊，其实雅各怎么把他父亲的一切都夺去了。雅各前7年拉班都带走了啊，雅各又劳动了7年，拉班都带走了，这14年都是白白的给拉班劳动的。然后我们看到雅各哪怕是后6年或者是后7年，哪怕是雅各为自己谋划一些产业，但是和拉班也是说的清清楚楚的啊。但是就像现在啊，到底什么是新闻啊，什么是事实啊，你不要说这不是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啊。你认为美国大选有没有作弊？哎呦，那是哪儿作弊了，美国大选哪会作弊啊啊。如果美国大选民主党没有作弊，那肯定共和党作弊的。为什么呢？上千人出来作证宣誓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他们说这个民主党投票作弊了。如果民主党没有作弊，那他们就作弊了。那不管是民主党作弊的还是共和党作弊的，那美国这次民主选举肯定有大规模的作弊的。那为什么你睁着眼说没有作弊呢？那你说川普作弊也是对的啊，川普为什么找律师找那么多证人都作假吗？那总是有一个作弊的。但是你睁着眼说没有作弊的，或者作弊不大的不影响的，明明影响了，明明是啊，你就知道人就不承认的。所以说你不要说了，事实求是，往往人是不光是不会事实求是，人都会歪曲什么事实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你不要觉得哎呀这不就是事实吗，谁不知道啊，你不要说谁都知道。同样的事实也有不同的解释。那我们看到啊，我们刚才解释啊，雅各和拉班啊给他劳动了14年啊，然后又劳动了6年啊，然后这个拉班的儿子就说了，你看雅各 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说雅各是一个小偷，是一个强盗，啊，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啊，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啊，他今天所有的，或者是直接抢夺的，或者是利用我们父亲的羊，啊，利用我们父亲的这个，不管是山羊还绵羊，都是巧取豪夺。哎呀，这就是拉班的儿子们对这个雅各20年劳动这个事实的解释。然后第二点，得到这一切的荣耀啊，原来希伯来文就是荣耀啊，但是我们这儿看这个荣耀这个括号里说获益财产。弟兄姊妹，这儿大家牢牢记住，现在我们中国教会啊是没有一个荣耀概念的，我们是自己左见自己的。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啊，因为很多基督徒，哎，我们不要劳动，啊，我们不要挣钱，我们不要买房子，啊，不要结婚，啊，不要生孩子，为什么呢？世界随时毁灭，世界就像破船，你生孩子干什么？结婚干什么？上大学干什么？攒钱干什么？你眼睁睁的看到每分钟每小时都有这么多的人下地狱，为什么不去拯救灵魂呢？这就是基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基要派给中国教会灌输的啊，所谓的啊基要派版本的啊基督教。但是弟兄姊妹啊，当讲到荣耀的时候，我只是给大家讲两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在诗篇第八篇，在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是大卫在上帝的默示下啊唱出了诗篇第八篇。第八篇的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弟兄姊妹，人是有荣耀和尊贵的啊！为什么中国穷人没有荣耀和尊贵？你认为刘少奇有荣耀和尊贵吗？你认为毛泽东有荣耀和尊贵吗？你要知道现在中国的初级以上干部都是没有人身自由吗？他们到哪里去都要报告吗？啊，他们护照都被没收吗？那为什么我们连基本的迁徙自由都没有啊？为什么我们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啊？为什么我们连基本的宗教信仰自由都没有啊？我们的荣耀尊贵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君让臣死，臣不得什么？不死。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有荣耀，谁有荣耀？皇帝有荣耀。啊，第一把手有荣耀。其他的你都是奴才啊，所以这些方面不是合乎圣经的。圣经讲每个人都有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尊贵为冠冕。底下讲啊，你叫他，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进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上帝赐给人权柄，上帝赐给人财产，请大家牢牢记住，上帝赐给人权柄，上帝赐给人财产啊。所以说在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讲到上帝赐给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时候，讲到三个方面，第一，生命是上帝赐给的，第二是自由，第三个是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原文的版本或者是美国缔造者们他的解释，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是财产啊，没有别的解释，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是财产。所以财产是基本什么人权的，所以专制者、独裁者都是剥夺别人的什么财产。当他们剥夺我们的财产的时候，就可以摘取我们的器官，可以把我们的人随时灭掉，人本身就没有任何的荣耀和什么尊贵了啊。最后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八章我给大家讲到救恩金锁链啊，在第八章我就快给大家读，在第八章的第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国的基督教就满足，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你得什么救了？要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要信仰自由没有信仰自由，那我们还争天，还没有这个也不要紧，我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这是问题的，这是问题的。啊，说为什么 王牧师为什么你这样讲呢？哦，这是合乎圣经的，当然合乎圣经啊！啊，你再看到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难道这个自由仅仅是抽象的自由吗？然后底下讲，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做任何人的奴隶奴仆。我们只是上帝的仆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哎，平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在美国做一个大卡车司机啊，在美国做一个仆人，你给别人管家的，那我也有我的权利，我也有我的什么尊严啊？这是工作的护照不同啊，但是人人都是啊，工作都是神圣的，人人都是自由的，都是平等的，不能够人辖制人的。啊，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明白。好，我们再次回到31章。所以在这就讲到荣耀，这一切的荣耀。然后我们看第二节。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拉班就受了儿子们的影响。原来的时候他就死乞白赖的，想方设法的，和颜悦色的，千方百计的要让雅各什么留下啊！而且明确的讲啊，我看准了，我算准了啊！耶和华祝福我们是因为你的缘故，所以这是老板的解释。老板本来解释啊，说这个上帝祝福我啊，上帝祝福我都是因为雅各，这是拉班的解释。但是拉班的解释啊，慢慢慢慢他就听了儿子的话，拉班就不那么解释了，啊，不那么认为了，啊，他就把这个雅各也当作一个贼了，当作一个小偷了，当作一个强盗了，当作一个外人了。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人的看法会发生多大的改变啊！啊，拉班一开始把雅各看成宝贝，现在在儿子的影响下就把雅各看成是贼。然后就变了什么脸色。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我们看到拉班的儿子拉班本身，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什么哎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20年，雅各在这亚兰，在拉班家里打工劳动，做雇工。上帝并没有给他这样直接的显示，那时候上帝带领我们也有不同的什么阶段。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雅各带领全家从亚兰回到迦南地，这对雅各全家，对雅各本人来讲是一个转折点。小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中啊，你也有敏感，哎，上帝给我的转折点是什么啊？也许婚姻是一个转折点啊，也许上学是一个转折点，也许工作的转换是一个转折点啊。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的人生中都有不同阶段的重要的什么转折点。所以在这个转折点，耶和华亲自向雅各显现，对他说，你要回到你列祖你父之地啊，回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雅各回到迦南不光是他的妻子儿女，还有上帝与他同在同回，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段。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到雅各在做出决断的时候他听到拉班的儿子一个说法，他观察拉班的脸色，然后他又寻求上帝的指示，然后他就尽自己当今的什么责任和本分。然后我们来看，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雅各不回去谈呢？为什么特别把拉杰和利亚招来呢？为什么没有把那些儿子们招来呢？ 啊，为什么没有把两个婢女招来呢？雅各这是召开的是核心会议，雅各这是召开的是秘密会议。说弟兄姊妹，打仗要有计谋啊，啊，工作要有智慧，啊，征战啊需要聪明，啊，我们不要做傻瓜，不要稀里糊涂，不要被人卖了还不知道，啊，所以雅各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成熟的，啊，这个天机不可泄露，啊，这个重要的问题，啊，要在一定的层次，啊，有人说，哎呀，现在教会不需要吧？啊，我是十二宫之教会，我们教会也不是秘密组织，啊，我们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呢？我说你别这样讲，你这样讲啊，是你自己说自己的话，你不是回到圣经，啊，我们简单回到一节圣经，请大家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啊，当然类似的经文很多啊，我只是给大家查考这节经文。啊，讲到这种保密性的时候，啊，讲到这种秘传的时候，啊，今天教会已经丧失了。啊，今天教会说，哎，我们该讲什么都讲什么，都是圣而公的，不对，有秘传的。啊，你记两个字，有秘传的。啊，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啊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什么听不明。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耶稣给他们讲比喻讲故事，耶稣并没有把经义告诉他们的，耶稣只把经义告诉了门徒。然后你看到第九章啊，第九章的第三十六节，三十六节说啊，当然这是登山变相啊，耶稣基督在山上变相啊。然后我们看三十六节说，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那门徒为什么不告诉人呢？耶稣登山变相多荣美啊，那耶稣确确实实是救主，确确实实是大先知，没有一个先知像他，那为什么不广而告之啊？不到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耶稣有些话他不给那些没有预备好的人听啊，门徒们有一些事不到那个阶段不告诉别人啊。耶稣甚至说一句话，不要把珍珠投在猪面前，不要把圣物给狗。哇，那你今天教会很少人这样讲了，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啊，耶稣这样讲我们也要讲啊，不要把圣物给狗啊，不要把珍珠投在什么猪面前。小弟兄姊妹，靠着上帝的恩典啊，你没给家人分享福音啊，甚至以后靠着主的恩典啊，向我们形成传道啊，做传道，但是无论如何要因材施教啊，要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们不是我的羊。他要知道到底谁是上帝所预备的，谁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方面我们要有洞察力的。好，我们回到啊这个创世纪三十一章。创世纪三十一章，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然后对他们说啊，这个地方啊肯定是他打发的人也不在场啊，雅各就秘密和拉结和利亚啊，这三个核心成员啊商量，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的父亲的气色啊，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小弟兄姊妹，人在世间啊，你要明白两个事，哪两个事？认识上帝，认识人啊，说起来简单，其实不简单。所以加尔文在其名著《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就讲的，真智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认识上帝，一个是认识人。啊，认识上帝是我们认识人，认识人也帮助我们认识上帝。啊，所以这两个知识，这个智慧的两个方面是硬币的一体两面，不可什么分割的。 我们不要说我认识上帝，但是你不知道人心啊，不晓得人情冷暖，那也是犯傻啊。我认识人，你是个人精，但是你不认识上帝，那也是糊涂虫啊。竟然不认识上帝啊，只认识人，你也不认识人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加尔文就讲到，真智慧就在于两个方面，认识上帝，认识人，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结合在什么一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这儿就讲，我看见你们父亲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哎，雅各知道拉班的意思，然后雅各又说，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但是我知道我的神与我同在。底下再看，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所以你看雅各说你们也知道，底下你就看到利亚和拉结完全赞同雅各的话，那就这就是说明利亚和拉结虽然是作为拉班的亲生女儿，他们是像理不像人的。像理不像人就是他们知道雅各讲的是有道理的啊，拉班的儿子毕竟拉班本身是贵大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特别是夫妻关系好朋友啊，你也要襟怀坦荡啊，光明磊落啊，使大家能够赢得人家的什么信任啊，夫妻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说雅各说的很坦荡，我知道你们也知道吗啊，我尽了我的力气服侍你们的父亲啊，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啊，不是雅各欺哄拉班，二是拉班欺哄雅各。但是你要知道雅各对拉班搭工这个事实，那拉班的儿子认为雅各是欺哄拉班的。现在很多的注释家都讲雅各坑骗了拉班，他们是和拉班的儿子是一路货色，他们是站在拉班那一边，站在拉班的儿子那一边啊，是不明白事实的。然后我们再看，然后说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公账。弟兄姊妹你看，一共是啊，其实是没有多少年，为什么呢？前七年再加七年是为了拉结，为了利亚，这个不用改。然后在这个雅各给拉班打工的接下来的六年时间，一共是六年，拉班改了十次。你说这人还像人吗？这不朝令夕改，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改了十次啊，这十次是板上钉钉的。然后我们再看，然而上帝不容他害我，他之所以改公家，那就是欺负雅各是外地人嘛，啊，欺负雅各，我们现在中国来讲，倒插门的女婿，啊，倒插门的女婿啊，就是你不在你父家，你到了女方家里，你在凭着女方家里的东西发财致富，倒插门的，啊，你这女婿是被人看不起的，啊，当然我不是说不应当看不起。所有的人都应当平等，所有人都应当尊重，但是世人就是这样，风俗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然而上帝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啊，是上帝让他这样。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上帝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啊，这个夺来呢不是指抢夺啊，是两个含义啊，一个是抢救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拿来啊，但是总体的含义是啊，上帝用这样的手段做补偿，是雅各做工的什么的工价。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将来我们讲到那个出埃及记也是如此啊，一些的人在埃及为法老做苦工啊，过去孟姜女修长城，这个长城就是中国专制败坏残酷的标记。为什么呢？长城从来没有拦住过敌人，就是面子工程，就是形象工程，把老百姓糟蹋死了不少啊！但是从来也没有是国，不是国防工程，是面子工程的啊！埃及法老就修金字塔啊！但是当这个以色列人得蒙上帝恩惠啊，出埃及的时候，那上帝给以色列人说：“你们灵舍家里的金器银器啊，向他们要。”拿过来，那你要从一个角度看，那以色列人一走就是抢人家的金器银器嘛，把你们的金器银器给我们， 人家凭啥给你？凭啥？你让我们这么多年做苦工，那我们要离开呢，你就得补偿啊！你不补偿，上帝让你补偿啊！上帝把你的长子都击杀，把他们吓得不得了，不得不补偿，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你要什么给你什么，那就得到补偿了啊！大家明白这个背景。好了，我们再看，羊配合的时候啊，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啊！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那弟兄姊妹啊，无论如何，就说不管这个拉班想尽千方百计剥夺雅各要得的产业，啊！但是这个。雅各的上帝保护他，也赐给他智慧和聪明。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十三节说我是不得力的上帝。大家知道我们在28章雅各前往亚兰的时候在伯特利遇见上帝。这弟兄姊妹，上帝是伯特利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信上帝不要一时感冒。我们信上帝啊，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伯特利的上帝，我爸爸妈妈的上帝、教会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呢？要有一种历史感。上帝不是说你信这有不信这无，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是自由永有的上帝，是创造救赎成全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耶稣基督的上帝，伯特利的上帝。所以我们要留意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好，我们再看，我是不得力的上帝，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所以我们向上帝许愿的时候是要严肃的，是要还愿的。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今天我们人和人的关系都缺乏严肃性，缺乏深刻性，缺乏长期性。为什么呢？我们说一夜情了，高兴就在一起，不高兴就不在一起，参加教会也跟赶集一样，今天这里，明天那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我们的关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的肤浅，没有那种严肃性，也没有那种深刻性，也没有那种长期性，都是漏水鸳鸯，都是一面之交，甚至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成了一夜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敬畏上帝，因为我们向上帝没有许愿。我们人和人之间也要许愿，夫妻之间，结婚干什么？那就是要宣誓，那就是要许愿。那就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个彼此造就的所以说弟兄这许愿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誓愿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没有这种宣誓，没有这种许愿，没有这种守约的意思，不管你怎么交朋友，你不可能有严肃性，不可能有深刻性，也不可能有长期性，只是互相利用而已。好，然后我们来看，你向我许过愿，现今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回到迦南地上帝的使者的启示非常清楚这是雅各给这个拉结和利亚说的。我们看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成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上帝从我们父亲所夺出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上帝所吩咐你的，你尽管去行。这很不正常。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中国人这样讲，我不一定赞同的，但是一般的姑娘通常是靠着自己的父亲，靠着自己的兄弟才有威严那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结婚了，他不敢欺负你，为什么呢？有娘家啊。我过去我在山东啊，有的这个娘家有三个兄弟啊，然后结婚以后啊，这个一说你要打人家老婆，老婆就回娘家，回娘家三个兄弟来了，梆梆梆，一个人拿着一根棍子打你一顿，吓得你再也不敢打老婆了。为什么呢？人家娘家有人，娘家有人。所以你就看到在这种古代比较原初比较原始的部落中啊，这个娘家有人是很重要的。如果娘家没有人，拉结和利亚啊，要三五百里，三五差不多一千里地啊，然后背井离乡和雅各离开娘家，哇，这是好大的冒险啊，啊，好大的感情上的断奶呀，啊，是不容易的。但是你看他们讲，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啊，我们父亲还会分给我们产业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各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光是拉班，很多过去的中国家庭都是把女儿当作外人的。为什么呢？女儿要嫁人的啊。所以你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家庭特别是有很多那个祖传秘诀的，祖传窍门的，是传儿不传女。而为什么传儿不传女呢？传儿子留在自己家里，传女儿嫁出去就带走了。所以不光是拉班的啊，一般的过去的家庭都是把女儿当作外人的啊。这个方面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明白。好，然后我们再看，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哇，这个地方就更明确了啊。本来雅各给拉班打工是要聘，是要用这个工资做聘礼来聘拉结的，然后在为了利亚的缘故又打工七年，而这十四年是做聘礼的，但是做父母的不能够侵图女儿的聘礼的。所以这拉结和利亚就说，他卖了我们，他把我们当东西卖了啊，一个是卖了十四年的工资，一个人卖了七年的工资啊，而且吞了我们的价值。这个雅各劳动的这些聘礼本来是归我们的，而且拉班不光是要给女儿聘礼啊，因为聘礼本来就属于女儿的，你做父亲的啊还要给女儿嫁妆。哇，这个大家姊妹听了就很高兴啊，做父亲的还要给女儿嫁妆啊。为什么要给女儿嫁妆呢？第一，就像这个拉结和利亚，拉结过去就放羊了，利亚也放羊了，那女儿在家也劳动了啊，你应当把人家的劳动成果给人家一部分啊。第二呢，那女儿嫁出去了，女儿嫁出去了就不容易回来继承财产的，那最后的财产都是留在家里的儿子继承了，那同样做女儿做儿子都是一父一母生的，为什么要给儿子产业不给女儿呢？那怎么办呢？你这个嫁妆就是把人家女儿劳动的一部分，把人家女儿和儿子同样当得的产业啊，就在这个嫁妆中适当的体现一下，这也是理所什么当然的，这也是合乎人情的啊。所以说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想，哎呀，过去我老家我最讨厌的就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卖女儿啊，这个啊要彩礼，不要这个多少彩礼就不嫁啊，差一分钱啊就不让女儿出门，哎呀太丑陋了啊。另外就是拐卖妇女的啊，你说中华民族这么这个文明，拐卖妇女啊，过去我在村里啊，至少这个小小的村庄至少有三四口家里是拐卖来的，哎呀，强奸人家了，侮辱人家了啊，最后我看就把人家当狗一样看起来啊，怕人家出门又跑回娘家去了。你说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拐卖妇女儿童啊，这个真的是深恶痛绝，深恶痛绝。这圣经上是拐卖妇女的应当致死，死刑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说中国不好啊， 你要知道，在美国也有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啊，这是一个全人类都犯了大罪的，上帝是甚不喜悦的。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就体会拉杰和利亚的心。拉杰和利亚说，我们这个爸爸，你看看，就把我们卖了，哪把我们当人啊？嗯，明明是我们雅各劳动这40年干什么？啊，拉班是为给你干活吗？是为了给我们的屁米呀、啊？啊，屁米你应当给我们的，而且你还应当给我们钱啊？为什么给我们钱？我们劳动的呢？啊，你做父母的不给这个儿女积攒钱财，让儿女给父母积攒钱财吗？啊，当然儿女适当孝敬也是对的，但是圣经讲做父母的应当给儿女积攒钱财啊，这个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然后我们再看，说上帝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啊，所以拉杰和利亚也得见上帝的手啊，他们也承认上帝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你看这个拉杰和利亚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啊，所以你看雅各、拉杰、利亚这一家人啊，真的是抱成一团的啊。然后就是现今凡上帝所吩咐你的啊，你只管去行吧。所以雅各秘密召集赎机会议啊，召集啊军国这个家国大事啊，然后和拉杰、利亚达成共识，好，我们走。然后底下就行动了啊，第三段。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啊，当然起来这个地方就是指啊，预备好啊，整整齐齐的啊，然后雅各就动手了啊，雅各就行动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该行动就行动啊，该出手就出手。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啊，又带着他在巴丹亚兰所得的一切财物和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和父亲以撒那里去了。所以归回值得纪念的是什么？雅各归回的时候他没有一个人跑。如果要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雅各一个人跑了最好，你带着老婆孩子，你带着财物好走吗？你走不快呀。所以雅各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雅各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啊。接下来我们看到雅各在后面殿后啊，啊，雅各真的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但是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一个教训，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拯救我们的灵魂的啊，也让我们的家人啊，甚至也让我们的孩子，也让我们的财物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分别什么为圣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出埃及记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仅仅是男丁得救吗？仅仅是灵魂得救吗？老婆孩子也要得救啊，财物也要得救啊，啊，羊牛的蹄子一个都不留给法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得救是虚无缥缈啊，我们的灵魂得救了，你的身体没得救吗？你的夫妻关系有没有得救？你的财物有没有得救啊？有没有分别为圣？这也是很重要的。说弟兄姊妹，人啊不仅仅是有灵魂的，人还是有身体的，人还是有家有业的啊。这些方面我们往回看。然后十九节，和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啊，拉班剪羊毛当然就是离开帐篷很远，和拉杰偷到他父亲家中的神像。这个地方是个小插曲啊，拉杰啊一看父亲不在啊，偷偷的回到父亲家里偷了他的神像。偷神像干什么呢？解释很复杂。第一个，有的人解释说这个神像啊，谁偷掉神像啊，谁就是成为正式的产业的继承者。我想拉杰根本不这么写啊。第二个啊，这个偷掉拉班的神像，拉班的神像是占卜的，是算命的，拉杰把他的神像偷了，他就没法算卦了啊，没法算命了，他就不晓得雅各往哪儿跑了，所以要断他的后路啊。第三个方面啊，就说这个神像啊，都是金子银子宝贝做的 啊，大家知道，你到西藏去知道啊，到印度知道，我过去在印度教代十年就知道，那些神像啊，都是用最好的材料，镶金、镶银、镶钻石的，啊，他们拜那些神像，那是顶礼膜拜神圣的不得了，是宝贝的，啊，所以说娜姐也许把这个神像偷了作为她的财产补偿，啊，但是无论如何，我更加倾向于，啊，这个娜姐是偷这个神像啊做财产补偿。就像以色列人后来出埃及的时候也从灵舍要金器银器一样，但是金器银器肯定也不是金条，肯定也不是银条啊，而是金子银子做成的偶像之类的东西。好，我们看雅各被那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所以弟兄姊妹啊，雅各偷听见拉班的儿子说话，雅各偷偷的观察拉班的面色变了，雅各偷偷的召开会议和拉杰利亚商量全家出走，然后拉杰雅各带着全家偷偷的离开拉班。这真的是啊，雅各是有他的啊智慧的，而且接下来我们看到拉班呢，确确实实不想不让他们走，确确实实想把他们留下，确确实实也动了杀机的啊。拉班就带着军队，带着家丁追杀追逃的，后来不是上帝拦阻他，那肯定是要啊是要发生不幸之事的。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段经文啊，我们看到啊雅各全家的啊回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雅各全家的回归啊，我们啊学到什么教训呢？啊，从属灵的教训来看，我们做人也要做智慧人，也要察言观色，也要通达实务，也要见机行事啊，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智慧人。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很邪恶啊。另外我们最后看一下经文，在诗篇啊126第四节啊，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在诗篇126第四节，26第四节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这个南地其实是沙漠地，沙漠地的水断了，怎么能够有河水伏流啊？不可能的。所以以色列说，主啊，求你使我们这个被掳巴比伦的能够归回耶路撒冷。不可能，不可能。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得享真正的人民的共和国的自由啊，今天美利坚合众国什么时候再次回到清教徒立国的传统，可能吗？不可能。正如南地的水回流，沙漠会出现江河吗？不可能。啊，耶稣说骆驼啊，说妇人进天国就像骆驼穿过什么针眼啊，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啊，雅各啊，带着全家，啊，带着财物，啊，要离开拉班，啊，要回到迦南地，啊，拖家带业，啊，还有拉班带着他儿子的追杀，他能不能真正归回呢？我们知道雅各追回了，啊，所以说不管我们现在的什么处境，求上帝保守我们，啊，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啊归回圣经，啊，归回真理，啊，归回正道。啊，是我们啊，中国的教会，啊，美国的教会，啊，都能够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啊，都能够得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在基督里的啊丰盛的啊生命。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在这个地上常常是寄居的，常常是流浪的，我们要回归何处呢？中国要回归何处呢？美国要回归何处呢？ 主啊，求你当初怎么向摩西说默示的？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土，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上帝。主，求你让我们归回你，求你让我们真正归回耶稣基督，尤其是在这圣诞的季节，在这岁暮年初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众弟兄姊妹，让每一个听到这段经文的都能够真正的归回你自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